请问一下，如果今天真的结扎的话，你还可以射出东西来吗？深夜说会话，说出心里话，让我们从画面里找到我们想说的话。今晚我想说的是，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梦想吗？
有有有，我记得。
你小时候的梦想，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想当科学家。
哦，完全跟科学家无关呢。你现在，
那我问你哦，你大概什么时候发现科学家离你越来越远？
在我知道两个那个洗发精加在一起不会爆炸之后。
OK， 为什么两个洗发精加在一起不会爆炸？这很合理啊。
对，我一直认为应该会啊，会产生出什么？
所以这是几岁的时候？
应该小学的时候吧，好像是。
小学小一还是小六？
哦，应该不是小六了，小应该是小三小四吧，差不多。
所以小三小四的时候，你就发誓不要当科学家了。
对，因为就觉得
梦想很短暂呢、欸。
可是从以前小时候就觉得当科学家应该是蛮酷的吧，可以穿白袍啊。
所以你觉得哦，所以你是看德克斯特实验室是不是？
对，
就是
德克斯特，觉得有一个凡人妹妹，
任何混合药剂都会爆炸，然后
我比较想当尤教授，因为他有三个可爱的小孩子。
哦，那你现在结婚就可以啦。
他就是他，我想当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用结婚就有三个小孩子。
哦，那你也可以啊。
好像可以哦。
对啊，谁说现在结婚才能有小孩？
哦，也是哎、欸，对。
对啊，你甚至三个小孩都可以不同妈妈嘞。
好像是
是吧？对啊，
欸、对我没想到、欸。
Why not？ 怎么样？只要对方也愿意，你也愿意就可以啦。
对哦，可以跟 MC 哈豆一样，就是有两个小孩，然后都不同妈妈。
因为我最近觉得很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个女老师，然后她那天就说：“哎、欸、，Marco， 我要请假，我十二月要请假。”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怀孕了，这样我说哦恭喜你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哎、那小孩是性别知道了吗？他说女生，我说是哦，然后那时候我想应该是说，应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这么问吧？我就说那你我说第一个是女生，我觉得会比较好，那你们有想要生第二个吗？结果他那个女老师就狐疑的看着我说为什么要生第二个？然后我就说抱歉，我没有不礼貌的意思，但是。就这件事情你也知道，婚姻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必须可能还要考量到对方的家长这样子。那因为我必须要说，虽然现在2021世界非常开明，但是我还是觉得有部分的家长认为一定要有个男丁。而且我觉得、
这我不否认。
对，而且我觉得我必须要说，就是还现在还是会听到这种声音，就是啊还是生个男生比较好啦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说没有。我跟我老公就说我们只要一个，然后是女生她很开心就够了，所以我老公要去结扎，
很棒啊，
蛮好的、
啊、然后我就觉得没有，我那时候眼睛为之一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对，就像你们说的，我觉得非常棒，而且就是而且重点是比较有挂碍的男生先做了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会让对方更安心。你们懂我意思吗？
我懂，
就是当男生先做出了这个选择，就等于让自己的爸妈不会有再有任何的想法，然后同时也可以让女生非常安心。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这样子，所以就是啊，回到正题，就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有小孩的，好吗？
我也知道。
那如果你想
但我说实在，
对，
我其实之前有看过，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有一个演员叫有一个相声演员叫黄奕豪，他还没结婚之前他就先结扎。其实我真的是蛮心动的，我其实蛮想要直接做结扎的啊，对吧、啊？
我觉得你可以结扎、就是，但是你先封存，
先封存，先把我的封存起来。
某告诉你，
嘿，
不要结婚。
我觉得你可以先
不同时空的，
没有，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子，就是你可以结扎，但是我觉得你先封存
哦，
对，因为
你可以有一颗种啦，但是
你可以决定啦，但是你不要就是现在就妄下定论，
不要先把一切，对对对，不要把一切说
死这样，
对，但真的不要结婚哦，这样
你可以结扎不能结婚哦，
对啊，可以结扎但不可以结婚哦。
但我知道就是其实在还没有结婚的人做结扎好像会一直被问问题，因为这样子你就等于无限开火权，这样你
可是我说实在的两年内可以再解开来啦，
两年内还要再动一次真好辛苦哦，对吧？
哦，因为听说结扎蛮痛的，因为它等于是从、
啊、
没有，它等于是从你的睾丸下面开一个洞，然后把你的那个就是输精管拉出来打结，
对，
啊，有些是直接剪掉然后烧死，
没错，
所以等于说当你的精液穿的时候它就堵住啦，它就变死相，
嗯，
它就没有办法传到那个尿道然后排出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答案。请问一下，如果今天真的结扎的话，你还可以射出东西来吗？
应该是可以。
听说好像还是有东西，但就变成是那个那叫什么前列腺液。
哦天哪，那这样子
不会是精液，就是你会变更透明无色这样子。
哦，那我
欢迎各位有结扎的好
男性、
好老公、好男性，告诉我们
分享一下。
射得出东西吗？
到底还有没有东西？我其实也蛮想知道。
对啊，
就这样子到底
okay, 那婚、
啊，
请问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并不知道试出来会不会有东西，抱歉。这边要郑重提醒大家，跟你们说个小故事，就是呢，前几天就是我的，因为我很少让家长加我的就是真实 FB， 然后但是有一位家长就是真的觉得跟他交情还不错，所以我就加他了，然后他那天就是私讯我说，他就截图了深夜说会话传给我、哦、他就说就讲我学生的名字，他就说轩轩说这是、我讲什么逼重来，他说轩轩说对自爆，轩轩说这是老师的声音哎、欸，就是我的声音哎、欸。他说：“轩轩说、
老师
是
大便老师吗？”但他是
不对，
我是布布哥哥，我是布布哥哥。
对，这是昏老师的声音，这样子。他说：“轩轩说这是昏老师的声音，请从那边开始剪好吗？”然后就是他说这是我的声音，然后他很惊讶，然后我就说：“你怎么找到的？”然后反正。他好像就是有跟他女儿一起听，所以我刚刚其实蛮冒汗的，就是想说，哇，我的学生即将要听到就是关于前列腺的这，前列腺这件事情，我也是挺害羞的吧？对，
可是我们刚刚是用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开明的观念在讲，我没有害羞，就是对啊，
对，没有
会遇到吧？
毕竟我也是我当然会冒汗啊。
我只是比较担心的原因，是因为我怕那个小女生跑过去说，爸爸。你这好像你有前列腺液吗？这样子，
不是爸爸结扎了吗之类的？
对，
或是
以后那个小女孩不敢吃芦荟，something like that 之类的。
我真的好担心，不行，我们要做自己，我们不能让，
这样不行。芦荟真的太像了，对不起，
我不想知道那是什么。但我必须说，因为他们爸妈都是就是医师，所以应该可以给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对，
好的，谢谢。
对，
好，谢谢。
对，
那你告诉我你们梦想。
我梦想哦，你说从小
吗？我说最初的梦想，
最初的梦想。
I have a dream。
最初的梦想哦，我小时候蛮常换的。我小时候想
当木星仙子，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是不是？
就是、
想当木星仙子啊？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木星仙子本人啊，我不用
想。这是幻想。
对，然后我小时候想当。舞蹈家很奇怪哦，然后
你几岁的时候想当舞蹈家？
小学那时候我在学舞，那时候其实在学舞，
什么舞？
我有
国标、
民族舞蹈。哎，国标我学过，我是有学过国标的。对，
真的假的？
对，我学过民族舞蹈。然后那时候想学，就我觉得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跟你接触的面有关系吧。对啊，那长大。的梦想，哎、欸，靠！ 我竟然没有梦想哎、欸，也不是有梦想啊，财富自由吧。如果现在问我的话，就第一个是财富自由咯，有没有、啊？
可是小时候的梦想跟长大不一样啊。
小时候
没有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小时候想当个舞蹈家，你现在想要当一个财富自由的舞蹈家，你就去当郭台铭他老婆就好了、
啊。对啊，完全可以耶、欸
哦。
他不就是个财富自由的舞蹈家吗？
对啊，你知道永龄那个面罩一个要卖1000多块，这完全是财富自由了。
因为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说，其实我刚刚就是想说，哎、欸，我小时候也想过当歌手，可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后来真的就是在某个工作阶段，真的是就是有在唱歌。可是我有跟我的好朋友讨论过，因为他也是就是歌手，我们其实不敢说自己是歌手，因为对我们对歌手的定义，其实那个标准很高
啊、
所以其实我到现在也还很不好意思跟人家讲说，哦，就是你我在乐团是歌手这样，会觉得很拍谁，觉得自己就是还没到那个境界。就即便可能别人会跟你说，哎，你的歌唱得很不错，对，所以我刚刚也是抱着一个很扭捏的心态想说，啊，要讲歌手吗？我是有当到啊，但是我不好意思说我自己是歌手，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我扭捏的人生。
比较小时候的时候是舞蹈家，后来变歌手，然后现在的梦想是财富自由，这样子。
现在对对，越来越肤浅喽，有没有？
不会不会不会，很好啊，我觉得非常的务实啊，就是结合梦想跟务实。
我跟你说，
你就当真心就好啦。
没有，如果我哪一次财富自由，真的我一定会救赎你们。有没有很务实了？
好，很好，很棒。
我们以后就只有自己的专属录音间。
对，我们有一个就是百万录音室。
对，你现在开始幻想了，就跟木星仙子差不多。对，
那已经是很严重的幻想。对，
好的，那我想要跟大家，为什么一开始先提问，就是说为什么我要问婚跟某某，就是为什么梦想这件事情哦？因为我刚好最近看了一本绘本，然后我觉得看完之后，你的心里很平静，然后。我觉得他的画面的救赎感很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非常鼓励大家去看的原因哦，是因为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坚持有这么不容易，因为我们甚至可能有点忘记坚持这件事情了。这样，那这本书的话，其实它叫做《即使不被看好，我还是做到了》，就是你们其实。一开始听到这个书名，你会觉得非常有正面的能量，这样。那这也是因为我后来因为知道这个书名，而我就是选择去阅读它。那阅读完之后呢，我觉得它的确给我在这个人生阶段当中，有一点点那么的去回想自己小时候的样子。那小时候的样子跟我现在的样子。有没有办法去重叠，或是它完全背道而驰呢？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我觉得这本绘本告诉我的。那我想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哦。作者的话，他叫做温妮红。那他在1975年的时候出生于比利时的卢汶。然后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虽然出生在比利时，但他同时拥有印尼跟中国的血统，也就是说。他出生在一个多元的家庭，然后呢，他同时也是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家的一个资历。那他目前的工作呢，其实也是在着重于文化包容跟多元的跨文化沟通教学。那现在他呢，跟先生还有三个女儿住在安特卫普。那温妮的兴趣广泛，然后儿童读物呢，也是他自己的工作室。创作的，因为他想要透过童书跟不同来自世界不同各地的小朋友去做沟通。那我最喜欢的画面呢，是来自于这个绘者叫夏绿蒂森维伦斯。他呢，他其实小了那个温丽红非常多岁，他是1992年出生。然后呢，他喜欢画画编写故事，然后呢，再来呢，他其实他的风格比较充满诗意。而且呢，纤细敏锐，而且极具神秘感。所以你看到他这个画风去呼应到这本绘本想要传达的一个视觉，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呢，这边的话呢，如果就是现在我不想要打扰，就是那个婚跟某某，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要念哪一本，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正在苦读当中。
没有，我已经看过了。
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呢，我其实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中的几个画面，因为我觉得它的画面感非常强烈。就是呢，有其实这个画面的故事呢，这个章节其实就是一个小男生，然后你会发现他跟这个世界上格格不入，然后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常常对着海洋去提问，他常常会问着海洋，他有几种蓝色，他想要知道海洋里面有什么，他期待的跟海洋的生物一起畅游大海的世界。然后呢，我记得有一个画面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呢，就是呢，那时候呢，他呢，就是在自己的阁楼里面，然后他忙着创作，他忙着浮现，实现他脑海中的想法。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朋友过来了，然后呢，朋友说，诶，你有需要什么东西吗？就是我可以帮你解决哦。然后呢，这时候呢，他就很认真的跟他讲说，哦，他就跟他的好朋友，然后诉说他的想法这样子。那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会无疾而终，就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去两个产生连结。包括他在上课的时候啊，就是他的脑子非常的宁静，就是他这件事情他并不是，就是他会善于观察，而且他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然后呢，他其实完全没有办法去注意到就是老师交派他的作业。然后呢，甚至那个老师呢知道他很喜欢大海，然后呢就跟他讲说，诶，别再分心想鱼的事了，快做数学题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整个画面都非常细腻，然后你就会想要知道这个小男孩到底有没有完成他的梦想。那也许他的画面当中，他虽然在课桌椅当中，但是呢他的提问却是，能活在水底吗？蓝鲸的身体有多长？人一辈子会吃下多少的海水鱼啊？时光是否可以倒流？如果可以，该怎么倒流呢？海水又有多少种蓝？它好多好多问题。所以呢，他常常呢也会告诉妈妈，但是妈妈非常可爱，妈妈就说，我也不晓得大海有几种蓝色、绿色、黄色，但也许未来你可能会知道答案。那画面一转，这个小男孩长大了，他成为了一个船长。那这个船长呢拥有不同的名字，但是呢他脑中依旧是那个小小男孩，他完成他自己的梦想，而且呢也逐一的实现。所以呢，其实回到一开始的画面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个小男孩望着大海，然后呢他说了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迷人。他说，你知道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是哪里吗？那是一个连风声都听不见的地方。所以他从小就爱大海，到了长大他活在大海，这是我觉得最感人的。然后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实在太美了，而且就是我也相信这个绘者他非常厉害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确很努力的透过他自己的笔触交代出成千上百的蓝色。 OK，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绘本。 OK， 来，所以呢想请问一下，就是某某，你说你刚刚看完了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这本绘本怎么样？
我觉得他前面，我不知道，我觉得他画的好像就是我以前看过的其他绘本，有可能我看过这个作者的其他本书，或者是说他画的那个样子就让我感觉到就是是 maybe 似曾相识，但我说不出来是哪一本。然后其实前面呢、啊、大概我在看前面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后面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单纯的在就是只是在幻想一些事情，就他可能甚至就是我因为我还没有看到结局嘛，甚至我也不知道说他到最后会不会成真。我想说是不是这只是一个他的幻想，甚至因为我们看过这么多的绘本，然后我第一个直觉就是当然没有到很多啊，就至少我们这几季下来就少说也看过在一起共读了三十几本，至少我会觉得我会想说他是不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可能在教导就是同学，就是有那种譬如说他可能是有类似自闭症障碍的，因为他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我看来都不可思议啊，就是什么他怎么会去想那个东西，因为就我所知譬如说你有自闭症或是有过动儿症的这些孩子，他们看得到世界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可是他也没有阐述到父母亲那边讲的那些话。可是当我看到中间后面的时候，我才发现哎，这不是想象，这是他真的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从前面心境转折到中间，甚至到他中间他成为了一个船长，然后到最后到他看到了他最喜欢的那个生物叫什么，乌贼吗？我看一下。
对。
就是他最喜欢的那个海中的那个生物。那我就觉得其实他真的这个很励志诶，这完全就是一个如果你真的只要这样想，你只要照着这样做，你只要这个我必须讲一句我今天看电影看到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就你心中如果有靶，那就绝对不是无地放矢。因为他本来的这句话叫做心中如果没有靶就是无地放矢，那他心中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啊，他就是要成为海洋学家 maybe 是船长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确定了在这里，所以他精准的射出了这个箭，所以他最后成功的。
我觉得这本绘本比较，我觉得看完心里会暖暖的原因是因为不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说我透过这本绘本我参与了这个男孩的梦想。那所以你看前面他那时候有一个画面是他在海滩上面，然后他画了一个潜水艇，然后我觉得那个画面感很可爱的原因是因为就是那个绘者他用了很多的海洋小物件，然后旁边呢就有第一个他想要制作一艘好多窗户的潜水艇，他想要观察大海里所有的鱼，他想要跟吸血鬼乌贼一起游泳，他想要吃海香蕉，他想要在海底倒立行走，他想要聆听人鱼唱歌等等等等。然后呢你就是你脑子因为绘本其实它的篇幅非常短，你的脑中还有这些清单记忆的时候，不知不觉这个男孩长大了，然后呢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完成他的梦想。也许他没有办法真的跟大海中的生物一起遨游，但是他用了自己的方法去成就他当初的愿望。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感动的，而且重点是就是你会看到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偌大的潜水艇，可是他并不孤单，就是因为他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然后尽管海底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然后这个东西你可以甚至你可以，因为我觉得有一个话很迷人是因为他说他望向潜水艇的窗，然后他看见一幅最美的画。我可以日日夜夜看着它，所有的事物都不停的流转变换，没有什么是静止而相同的。就是你会觉得哇哦，就是你会觉得就我看完一直觉得哇哦，就是不管今天绘本给我的画面感或者他讲的这些文字都让我觉得好棒好棒这样子。对，就是非常富有诗意，而且也让我看见证到了他的成就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样。
对
OK， 那婚呢，你觉得这个他里面的故事还喜欢吗？
我们之前就是常讲到就是其实绘本就很像一面镜子，我觉得透过选书其实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心灵状态跟议题啊。那之前我们其实很久之前有讨论到说，就是譬如说我在看绘本的时候我先看文字，然后像你就像 Marco 你就会说你是看图嘛。那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很深的感触，是在讲说，就是我觉得绘本之所以很需要图画，是因为那个图像是它的美是可以疗愈心灵胜过于文字。我觉得这一本绘本就是给我这种感觉，就是而且我觉得你的选书方向跟选的书几乎都是这样，因为我记得青春之时它画面也很美，然后那个什么小镇，就是有一个小镇你们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第一季的
鹿港
小镇
吗？
是那个幽雷小镇的库吗？
哦，
我刚想说是罗大卫吗？鹿港小镇，
我想对啊，罗大佑。
为什么罗大佑？
鹿港小镇，
因为罗大佑最近得到金曲奖了，最佳成就奖。
因为什么？就是对啊，幽雷小镇的库嘛。我想说什么东西？罗大佑，对，
我是罗大佑，看着我。
对啊，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哦， 我刚刚是没有听到鹿港小镇这四个字。
Okay,
然后我觉得啦，就是我觉得这你的选书都通常它的笔触都是很成熟且富有深意的。对，那我在这一本绘本当中的感触是，其实我觉得梦想不一定是要有多大，其实有的时候，譬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到某个年龄阶段，常常会有人会问说，诶，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梦想或是你最初的梦是什么，你有没有达到你小时候的样子。其实回头去想，像这个小男孩好了，他的梦想就很简单，他有那个他想要的那个样子的基石，那个根，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简单而渺小的那个状态，他有到了。对，那其实想想自己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就其实你们刚刚，就譬如说Marco刚问我说，诶，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就是想不到啊，就觉得诶，我好像没有达到，还是我达到，我就是有个问号。其实后来就觉得说，诶，其实就是一个，我的梦想应该是属于一个概念，我想一个成为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人，它不一定是一个职业，它也不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从以前就觉得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可以给予别人的人。那我觉得不论是职业还是我现在的状态或是待人处事，我觉得这点我是有做到的。对，嗯，然后我觉得小男孩给我这样子的感受吧，对，大概是这样子。嗯，
给你一个掌声。
为什么？
因为你成为手心向下的女子。
没有没有，等一下，我成为了一个手心向下的木星仙子。
这个不想给掌
声，掌
声
是怎样？
一半断续这样子，
对。
好的，然后这边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这本绘本啊，因为其实在那个博客来的说明当中有提到，就是它其实是向那个法国的小说家朱尔凡尔纳致敬。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也是在他在书中的这本小说家，他在里面提到的船长呢，他的潜水艇也是叫做鹦鹉螺号。然后呢，在原著中呢，尼莫船长呢，他历经风浪。那绘本中的尼莫船长呢，只是在海的最深处的静谧中找到归宿。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也许今天这一个作者，他其实透过这个小说去做一个启发，然后他将这一个小说里面的这个尼莫船长，去把它衍生到了这个小男孩的版本。也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小男孩一开始的时候，他在成长跟追逐梦想，最后慢慢的找到了心灵归宿的过程，那衍生到了他致敬的这本小说，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怎么讲，就也许是我的展开吧，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在阅读这个文字的时候，我的想象是这个样子。那其实在拉丁文当中呢， Nemo 呢其实就代表没有人，无名小卒。所以其实在绘本当中，你会发现 Nemo 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一个人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到后面他成为了一个船长，你会发现当声音是安静的时候，你反而可以观察到更绚烂的色彩。我觉得这个东西产生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哪怕今天我是默默无闻的人，但我只要坚持梦想，而且我也有持续做梦的权利，我得到的一定会比其他人更多。所以呢，不管今天你是10岁、20岁、30岁、40岁的人，我觉得如果今天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初衷，不管今天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它，我觉得你都是一个值得做梦的人。OK， 那今天我想深夜说会话也告一段落，那也祝福大家做一个勇敢做梦的人，拜拜。
拜拜，
拜拜。